欸，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开兰博基尼欸。
哦，是吗？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我会算命欸。
欸，说是我吗？
就是你。
我有一个朋友会算命。
嗨，大家好，我是多多。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芝。
嗨，大家好，我是少年。我们今天有超级大来宾，让芝芝介绍一下。
啊，是我的老朋友。
哎呀，
Ian，嘟嘟妹的Ian。
对，掌声，掌声。哎呀，
欢迎，
大家好，
欢迎，
欢迎，嘟嘟妹的Ian。
对啊，来我们节目也算是跳脱舒适圈啦。
是啊，
还 OK 吧？
我们是一个非常迷信，非常迷信，比我自己频道还迷信。
啊，真的吗？
对，因为我的频道可能还没有到完全在讲一些迷信故事嘛，我们可能就聊一些生活化的迷信。
是是是，
对。但我有个朋友算命，是一个 purely 的这个玄学世界。
OK， 我今天就来就是跟大家聊聊玄学的玄学的这个的世界。我上次其实跟简少年拍片的时候，整个团队都其实我们都没有在拍片，真的只是想要去
就想要算命是吗？
找简少年聊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很好玩的，就是虽然进去前会有点半信不什么的，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想说真的是在算命吗？会不会准啊？
对，可是算到中间就整个那个毛都竖起来了。
我跟你说，我认识简少年的时候，他一开始讲的话，我全部都半信半疑。
真的吗？
我是经过三年后，我才觉得，哦呦，他这家伙真的有两把刷子。
哦，真的哦，
没有，我就长得比较像骗子。
因为这是要需要时间来验证，
来验证他，
他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半年后你才会知道说，哦，真的照他说的，
没有在拉塞的，
对，没有在拉塞。
但这个人设在 Pocket 不存在，因为大家都被我迷人的声音给征服。
OK，
声音听起来不像骗子。
你是宅男的声音吗？
对了对了，从宅男的声音现在变成一个相对有说服算命师的声音。
不会啦，大家有说你像宅男的声音吗？
哎，还是一开始，现在好一点了。
OK 啦，我觉得蛮，
毕竟也录了这么多年，对不对
？OK 的，
录久之后越来越稳。
粉丝总算认得，
都快200集
哎。上次你来我们节目之后啊。那你们那个女生小女生她不就爆红了吗？
我两个女生去，
对，有一个女生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 Winnie 一个叫 Jeannie。
我就是一个社牛，反正 IG 的社牛。
什么是社牛啊？
就她很会社交，然后 IG 上话 就
爆重，对
对对，
很外向的那个女生，
对，她的 Reels 就爆重。
哦，这个叫社牛。
社牛就是她对跟所有人社交都非常好，像我就是社恐啊。
嗯，
对啊，你也很E啊。但我觉得你没有到社牛，社牛就是会跟谁都可以打招呼。
是，
对啊，Ian是社牛吗？
我绝对社恐。
哦，你是超级社恐。
我超级社恐。
哦，所以 Eric 比较是社牛。
他是社牛，就是他是 E 人，我是 I 人，就我们两个个性也蛮明显的。哦，如果去被朋友约去哪里，我们真的他就很爱就是跟大家交朋友啊，然后我就是很担心很焦虑在一个角落在。
可是你不是都爱组一些局人一起去旅游了吗？
欸，不是啊，旅游还好啦，就是比如说生日啊什么的。嗯，以前的我可能生日的话会办一个很大的 party 这样。
对啊，
可是我那个其实都是给我自己机会，就是勇敢的机会。
哦，真的
啊。然后他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找我。
自卑自己先。
对。所以。
但你为什么要这样？你就是跳脱舒适圈。所以你是因为觉得自己很矮，所以觉得自己一定要。
对。因为我平常，哦，像 Lizzie 知道，就是一我就是真的很难约。
对。
对啊，
然后
真的超难约的。
我真的是很懒的一个人，我很懒的出门。嗯，第一是懒，第二个是出去我觉得会很耗能。
嗯，你身为一个体力狂人，就是，竟然会有这个懒得出门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体力活 OK， 可是那个需要去社交，尤其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些不熟的或比较不认识的人，然后我就那个状态要一直在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啊，算了算了，今天还是在家就是滑滑手机好了。
那我觉得你真的超强欸，就是你其实是为了这个频道和为你的工作，你有很大的改变吧？
对，
他也逼他自己啊。
对啊，
也不会开始，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尬，
嗯，
然后直到有一次，我现在记得我第一次回台湾的时候，我是录那个风水有关系，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佩珍跟彩华姐，嗯，他们就是镜头一开，一秒后会进化，欸，前面可能就一副啊好累，有感应，好今天好累的，或者啊大家好什么的，
你也是啊，你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在那边。哦，肚子好饿哦，然后在那一副要死不死的，一来就好，哎，好来，大家好，我是简少年。
对对对对，我属于，但我觉得妍就是两，他是一样的啊，就他来到路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很强大。
那我觉得你真的很强，因为我从我最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
但你没有到很活泼啦，
不会啊，
我觉得
就一直在笑，很爱笑啊。
我觉得可能比较多人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到那个状态。可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是算比较安静的。
哦，你其实是一个静得下来的人。
我静得下来，我很容很可以跟自己相处。
你看这面相还是很准，你看他面相就是鼻子非常的高，鼻子越高就而且鼻子没什么肉。
鼻梁吗？
鼻梁，对，鼻梁很高的人就是属于比较精神性的人嘛。
嗯，
所以他就是其实在追求很多自己精神的状态、
嗯、
然后他颧骨很开啊，
对，
所以
他
其实是很在乎别人、嗯、所以他这时候就办活动干嘛、嗯、其实是想要照顾大家，
我其实是想让大家好玩的、嗯、
对，
我自己没有好玩，
牺牲自己的这个内心的恐惧，哇
塞，
你看像我就没有完全放弃了
你知道其实你们刚刚才刚搬回来台湾就没多久的时候，然后我就把你的照片给少年看，我说哎、欸、是我这个朋友他现在开始要当 YouTuber 你看他怎么样，然后少年就说啊就富贵之人哦、
啊、真的假的我不太记得哎、欸、
你不记得
吗
我要给你看啦、
啊、真的吗、
哎、没想到我在嘟嘟妹的出道的背后、哎、有一段简少年的寓言故事啊
富贵之人啊你看，
可是 Eric 的面相更好，
对对 对,
对
他, 面相
他真的是富贵之人的又的智商，
但我那时候只有 對對對给他看你的照
片，哦，真的吗？
对，然后就富贵之人，
我说就富贵之人，
他眉眼这么开，颧骨这么大，
对，富贵之人，就是你看现在很红，红到不行，哇，红到吓死人。我最近不过你们这样子，我像因为我记得，因为他们的那个节目后来的安排嘛，你们开始分别做自己的题目之后，就有超多人回来说我超准哦。
怎么样？你那时候你说什么？
我真的不记得，我可能在节目上就是讲说他们会有一些想法，
会
有
些变动。
对对对对对，就没想到他们真的播了。對對對對，所以那时候你来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在往
这个
推进，
在往这个方向他。
他那时候被讲中的时候，不是
我跟你讲那一集，其实我在 review 影片的时候，嗯、就是比如说你讲一些东西嘛，然后有时候。Eric 就比较表情管不住，就是控制不住。他说，比如说讲一些哦，你说明年可能你会做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然后 Eric 说，嗯，然后就给我看，
哎、哦，装没事，
对，装没事，然后赶快看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团队就是比如说维尼他也知道，所以他说，哦，好像。
觉得蛮准的，
对对对，
我在录的过程中越来越发现这个不是骗子，
所以我就会有时候眼睛会飘 Eric 那边说，哦，你现在不要太明显，好像被讲中一样，
要不然就被发现了，
太明显太明显。
哎，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在节目上聊的是在你说你女朋友会在美国的哪里，我忘了 LA 还是哪里去找收金的那个。阿姨是不是
在 San Jose 那边，
在 San Jose，
在加州，
所以在加州。嗯，然后我一直很好奇这个事情呢，就是他在唐人街里面嘛，因为我后来跟超多人讲这件事，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哎、欸，
真的吗？
对他们就说没有，不可能有庙找不到啊，
有啦有啊，我陪他去的啊。
对，但这所以那是他是一个唐人街里吗？
他不是一个唐人街，他就是一个。residential area， 然后中间有就是突然有一座庙，
嗯，哦，它是一个藏身在一般社区里面，
对对对，住宅区里面就有一个庙出现，
所以如果我到神户市，我要发现这个地方，我得怎么做 ？Google Map 上有吗
？Google Map 应该有，我问一下我女朋友，我等一下传给你。
不是，因为我问了超多人，就是我还跟大多人讲，我说你去唐人街找，他们都没有找到啊。
不是不是，不在唐人街里面，因为唐人街你要去三藩市，嗯，就是 San Francisco 里面那个没有，那在比较住宅区。就有，
哦，就是一般人就住在那边，
对对 对, 对，
但是都是白人住在那，
没有没有，也有些亚洲人，对 对, 对，
哦，但是也有白人，也有亚洲人，
也有白人，也有藏人，也有亚洲人。
那是什么庙？是个妈祖庙吗？
哇，哦，这个就有点深度了，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阿姨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我就是我们开始推广嘛，想要在全世界都可以有机会找到。
哦，
然后因为我们
你说找到收金的。
对，因为
找到一些庙，
因为今年简少年有非常多的方针，我们开始吸收了很多北美跟马来西亚的粉丝。
哦，
结果我发现马来西亚的庙还比北美好找，
哦，
就是北美的朋友们就是完全不知道从何找起啊。我目前唯一的方案就是佛光山啊，
因为马来西亚东南亚它是很早期大陆这边移民过去的人啊，他们当然会把一些信仰带过去。
北美不会吗？
他没有到东南亚那么早，
也有啦，
他也有啦。
哦，就反正就是，所以那有没有什么方
案？哎，欸，我有收到一个，欸，
收到一个
宝华禅寺，
怎么样？
宝华禅寺，
宝华禅寺一听就佛寺啊，
它是一个佛教的庙，
对，
佛庙，
啊，
对，
在哪里？
好像就在神头寺，
对
啊。
但你讲的这个叫佛寺，嗯，佛寺有很多，佛寺比较好找，哦，像佛光山的分布，
那，
嗯，
有
都
可
以找。但是你刚刚讲那个祭改或收金那种，有阿姨在，一般是道教的。
哦，是啊，
道教的
对就
不
一样，
是
不是，因为佛寺只有和尚啊，
嗯，
不会有阿姨。
是啊，我进去的时候我也没有很了解它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一个类似庙或寺的地方。
哦，
啊，真的就有一个人出来，
嗯，
然后帮他就是
弄一弄，
弄一弄。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弄什么，因为我也不懂，我只陪他去了。
但女朋友很常做这个事吗？
他那一次就是因为真的身体不太舒服，常常头痛。嗯，他比较有灵异的体质，
嗯，哦，所以他是怎么样会有灵异的体质？
他每次经过一些他觉得不干净的地方，
对，
他马上说：“赶，哦，快走，赶快走！我现在头好痛。
欸”哎，有个距离吗？
很敏感、欸、
很敏感，他觉得一些庙或者一些巷子比较暗啊什么的啊，距离的可能30公尺、40公尺左右，他就觉得不舒服。
所以他在每一个国外城市的时候，他都会寻找到一个阿姨嘛？
也不会，也不会。刚好我们那时候都住那附近。
我想知道每个城市要设定说这里我也有个认识的，
然后你就要外包这个工作给他女朋友。
没有，我想说下次要不要让你的女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好了，就是。在美国有没有、
okay.
那个找阿姨技改会是说中文说英文、嗯、我们要问清楚啊。
哦、他可能会知道一些，因为他蛮常做这些事情的、嗯、
就在美国做这些事情，
对啊，技改啊什么的、哦、就是像你刚刚讲这些词，我也是跟他在一起之后才开始知道哦，什么叫做技改，什么叫做什么去拜什么东西的。像我们这次那个开工啊，
对，
二月中还二月初，我还跟他，我第一次哦到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庙，
不然是什么样，
长什么样子，
就是要拜五个东西，然后拿一包
拜五个东西
进去，然后花几百块钱，然后他会给你一包东西，
对，
然后要有一张黄色的纸要写、
哦，写书文啊，
然后最后那张要把它念出来，
对
对
对
对对，
我超难念的，我都没办法念，然后反正就念完之后就是把它烧掉。嗯，然后就是希望你就是、啊，
然后拜五炷香、
啊，对对对对，
这听起来
这就是庙啊，
不是这听起来怎么这么像北巡武
德宫、
啊？
对啊，我
正
想讲怎么像北巡武德宫、啊，
是不是在塔悠路上啊？
塔悠路上，
五眼桥，你没有记录
民生社区？
对啊，就是那间呢。
对，很多人、
啊、就是我们在介绍、啊、
财神庙，财神庙、
哦，真的假的？
今年我们还迎财神炉主回去 啊,
啊、哎，
所以你女朋友肯定是有在听我们节目，
有
忠实粉丝啦，
对对对，是忠实粉丝。好，那你回去帮我问问看啦，下次问他愿不愿意来我们节目聊一下，在美国怎么样子拜拜
？OK OK，
解救这个美国，
他比较害羞啦，
啊、是吗？
啊、对他比我还要更内向。
那你帮我做个功课好了，可以发给我，我们现在念出来，我们读者来信。
OK OK OK， 可以可以可以，我们看一下。太开很想要配合，
对啊，因为我们就最近今年都在解决这个海外的拜拜啊，各种祈祷的方案啊。
OK，、
嗯、然后我那一天就遇到那个谁啊，我遇到 Jason， 你还记得吗？你认识 Jason 吗
？Jason
不是共同朋友吗？
哪一个 Jason？
就是
哪一
个
Jason？
那个就上次来我们节目那个 Jason 讲、
哦、
英文教英文那个 Jason，、
哦、他不认识
。我发现他跟我讲说，他最近在信一个信仰是印度教，是用手要敲石头。
徒手，
对，徒手。哦、他说他最近已经练成了，
因为他练气功。
徒手，你看这也是跳脱舒适圈。哇！徒手敲石头，就把它敲碎。嗯、他从不能敲开始敲，因为他说他练铁布衫，先敲自己身体，嗯、然后敲久之后身体可以耐受性之后，就要用手去敲石头，因为已经没有伤害不了他了，他要敲石头。哇！然后这是一个信仰哦，他超屌。嗯、他说他来自于海外的一个猴神。嗯，然后这个猴神是，然后印度叫猴神、嗯，这个猴神就是孙悟空的原型，他、嗯、是金刚猴。
OK，
因为孙悟空就是很硬嘛，
这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对对，所以他们意思是说，如果你能打碎石头，你就可以打碎说你的妄想跟你的欲望。Wow、你要知道你是无，就是无坚不摧的，所以你所有的欲望邪念都可以敲碎它。
啊，还有分哪一种石吗？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分。
哦、花岗岩，
讲的是印度是不是？
石灰岩
敲钻石，
哪一种欲望？
徒手敲钻石已经是能超人类了吧？Marvel 影集的剧情是不是？蜘蛛人的敌人哦，钻石人。
很强欸，是不是他真的有练成？你那个朋友，
他真的有在
练
气功、啊。
对，他
练
成，
他
现在
气功练很久。
对，他就是硬，他们叫硬气功啊，就铁布衫啊。
是是。
所以他现在是真的可以徒手敲石，嗯、他说他手不会受伤欸。
对，
就敲碎石头。然后我就问他敲碎石头的方针是什么？嗯，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跟我讲说，就是你要想想你是石头。我说，哎、嗯欸，嗯，这个很酷哦。他说，因为你要跟石头一样硬啊，你才有办法撞碎它，或者你要比它硬啊。嗯，对啊，所以他就是练成这个。他说他就是想象自己是石头。
那他手有骨折过吗？
他说没有欸，他给我看的那个手指的骨头都不一样嘞、欸。
对啊，他因为
就是
他跟一个、wow. 有一个法国老师在学，然后那个法国老师好像不知道是少林第30几代弟子，
是老外，
wow. 对，一个老外，真的。然后他在台湾，然后他整个手是练到已经超级肿，就是像一个小叮当手。已经是血管都，就他那个肌肉已经长出来把、
oh、
把血管跟那个骨头都给包
住
保护起来，
对
对，
因为他就超有力，他这样打下去
整个进化了，他
进化，
没错，
真的是小叮当手，他一拿出来
就不能被他弹到嘞，
超级酷，
被他弹到不就是骨折吗？
更厉害，他有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他真的是我跟他讲说，我说你会觉得你跟石头可以融为一体，嗯、他说对，他感觉跟石头，就是他在敲，他就觉得他自己是个石头，然后一直重复这个把石头干碎的过程，他觉得他就是石头的一个 part。然后这个就符合什么你知道吗、wow, 嗯、我们在讲修仙的时候啊、嗯、有一个流派是吃石头的。
啊、
我好像听过这种人、
欸、吃石头。
对，因为他就是说，因为石头可以很久，所以他认为说你吃石头你就是石头，你跟石头一样，就与石头的寿命一样长，所以他就会吃神木。
这不科学啊。
所以这他我就想，这长生不老但不科学，立腺体无限分裂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有这个敲破的一个过程。
哇，
所以那
真的是成仙了哎，练到真的。
他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在看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不就是跟跳脱舒适圈子？
对啊，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也是太跳脱了。
他现在有点害怕，
这有点太跳脱了、欸，除了舒适圈之外、欸。
很狂
哎、欸！而且我觉得这不是要练那几个月一两年练不出来的、欸、感觉。
他上次来，我忘了到现在多久啊？一两年，一两年，
应该快一年，
快一年，
快一年就可以敲石头了。
因为他一直都有在练，
他有悟性吧？
他一直都有在练。
这什么悟性？敲石头什么悟性？不宅，
哎、欸，他就练气功就练出来了，就有那个
骨骼惊奇。对，我是不是有些人比较适合？就是
我觉得你一定很适合，你面相就很适合，
眉毛很浓。
你从现在开始，
你分析一下，
一年后验收。
他就眉毛很浓啊！我上次在节目上，我在我们节目讲过，他就眉毛很浓，他就是武将面相啊。
对啊，
颧骨肯开，哎、欸，他这个颧骨真的很厉害，就是又开颧骨又大。上次我看到这个颧骨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个 UCBA， 就是大陆的那个大学篮球的中锋
的中锋，
对，就颧骨就是超大，肩膀很宽啊，
哇，
对啊，
所以就适合练功，
对对对，所以你就很适合。胸口碎大石，
胸口，
你可不可以
直接来？就是
对啊，做这个主题好了、
啊。哇，
对啊，这个天赋要好好利用、欸。
我怕这是最后一集了。
不会啊，
不会、啊
真的欸。胸口碎大石，石头没碎，胸骨先碎，
先碎，真的
好恐怖。还是手敲石头啊？
对啊，他那么瘦，
我们先慢慢来。
对啊，你有学过武术吗？
我小时候有学过那个，不是跆拳道，
不然呢，空手道。
也不是
和气道，
柔道，
柔道，
和气道，
和气道，
和气道。
你就很不和气，竟然学和气道？
对，就
你看很刚猛哎、欸。
对，
和气道就是可以一定把人家摔倒那个。
那时候就觉得很帅啊，就小时候穿那个白色那个袍，對對對就觉得哇，我自己觉得
就可以哎、把它翻过去这样子。
孙悟空，大家都孙悟空。可是就是玩了两三个月就没有学了，
你就没有学了，
就没有，可能就三分钟热度吧。那时候小朋友就是玩一下就没有继续。
那你做了这么多跳脱舒适圈的方法，你有没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让你进入到那种心流？我觉得一定有嘛，就是进到那个 flow 的感觉。你是有做什么事会进入这样的人？
哦，我打网球的时候，
打网球，
我打网球是整个无我的状态
哈。
对，我任何人生的任何的
从人变球，人球合一，
真的人球合一哦。我想象我是那个球，
人球合一，
对，要人网合一，人球合一是被打那个，你是人网合一，
人
网合一，
人拍合一，
所以你是什么？人拍人
拍，不用
打过网球，
太多东西。
你看这雪豹，应该叫拍球，为什么叫网球？
对啊，人拍合一，你要跟你的
拍
子
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我会觉得时间这个世界是静
止
的，只有我跟当下的 moment。
这跟自由潜水很像
啊、哦，是哦，
你是在潜水的时候会这样，
对。但我打网球也会啊！
你打网球，你最近不是说潜水就感觉被卡到音吗？
对啊，哎、欸，我真的，我跟你说，
为什么
我不可以在台湾？这两年不能在台湾潜水，神明又说不可以，就是卡到音，在台湾
他一潜水就头痛、欸，
我一潜水
就头痛，
真
的假的？
就是你女朋友的症状，
对，神明不让我下去。
你是下去的时候头痛，
下去
还是出来又
出来也会痛
？Oh my god！
他以前不会，
我以前不会，
我就跟他讲说年纪大了，
没有。但我后来就去，我就不会问神明了，神明说你出国可以，在台湾不能。
那你试过出国了？
我出国没问题，
没问题。
对，
哎，他最近出国还开大招，
好神奇哦、
跟大家讲烧护照。
哦，我烧护照，
这么厉害？
我
烧护
照给我阿嬷还有阿祖，他们才可以跟我一起出国保佑我。
是烧你自己的护照？
烧护照？
烧护照怎么上飞机啊？
刚刚在讲烧不了飞机，
我刚刚讲到烧护照乱掉了，就打招。
烧给阿嬷、
啊，不是会
烧他们护照，他们陪你，
他们才可以出国陪我。
有这种，
有，
那你应该也要烧飞机啊？
烧飞机
什么？
烧飞机不吉利啊！
然后还烧空姐嘞什么的，
烧飞机很可怕，很不吉利耶。
护照啊，
对啊。
啊因为我大陆的同事也说，他就说他们就是如果带神明，就是在大陆境内可能要搭高铁什么的，也要帮他办身份证，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好好哦、这有点 commercial。
神明的身份证要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
打印，打印，就镭射打印
之类的吧。啊、
好酷哦！
什么天宫盖章？
对啊，
镭射打。
对，
所以就是出国就没事。
但是对我出国潜水就没事，
可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还是因为真的就是
没有。因为我是在台，我 COVID 这三年期间，我在台湾疯狂潜水啊，也完全没事。
哼
，COVID 后就不行，
他就忽然变成这样，
忽然变这样，但是出国就没事，
对吧？ 那你打，那你打网，我们回到你那个进到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你在跳出舒适圈的时候，不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忽然也觉得自己发现那个状态嘛？因为我自己在看你跳出舒适圈，我觉得是一种很佛学的一个行为，你知道吗？
是吗？哇，
对，
起来好，
因为佛教里面有一个词叫对境。其实基督教有就是苦修嘛，苦行僧他们都有一个东西叫对境，他是用一个自己不舒适的东西去克服它。那克服不是说你去挑战它，而是说你让你的心很平静去面对这件事。
是是是。
对，但你会吗？就是我好，我一直想，我那时候其实想问你啊，就是说你会因为每一次在这个舒适的过程，你会越来越平静吗？
我会耶，其实。
但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东西难倒你？你会马上进入那个平静？
我很难会觉得有些事情会难倒我。就是我会觉得我会保持一个非常正面的心态，
对，
就是很硬很硬，可是我就是说哇就是那么硬，所以我现在才在做。
那你觉得你就
现在才
你觉得你就升级了？
对啊，
对，我就会让自己升级，
真的
就越硬的东西在那个过程中虽然会很累很辛苦，可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就是很充实，会突然会觉得自己人生很充实，因为我在做一个
很难的事嘛，
很难
的事情，也才展现你的价值。
对对对对，
那你会这样重新认识自己吗？你每次做完都会更认识自己？
会耶，会。
讲一下上一次的，
我上次就是最硬的，应该就是跑马拉松的那一次。
嗯，跑马拉松对你来说竟然是最硬的？
对，最硬的。
我觉得去这个极地盖雪屋比较硬的，
极地盖雪屋也蛮硬的，可是马拉松那个硬的时间比较长。
对啊。
哦哦哦，你说这个痛苦的时程很长，
他练很久啊。
对，就练很久，然后最后跑的时候，因为真正比赛当天就是从来没有跑过个全马，因为练的过程不会练到一个全马，
是，
所以我们可能就练到大概32、33K， 那跑的时候当天42K 嘛，然后真的到35K 的时候碰墙，就是我其实练了4、5个月，那4、5个月的过程中，我都觉得每一次出去练，不管是跑一小两小，还是任何的训练，都很累，可是我都。没有要放弃过，就是怎么累我就啊，你可以的，我就是帮自己打气。就是、
你什么看哇？几十万订阅在看着我，放弃哇，很丢脸。
反正就是觉得他没有什么事情干，反正就是一直拼，一直硬干硬干。
对，
然后真的到36K、37K 的，就是那大概15分钟的 period，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自己觉得说，哇，真的要不行了，我真的我要死掉了。
那是你第一次人生这样的感觉吗？
哦，我觉得是哎、欸，
我从来没有让自己进到这个状态。
对，我那十五分钟，我真的完全没有讲话，然后我进入到一个状态，是我好像在一个冥想的空间啊、嗯，然后问了我自己好多问题，嗯、就是很
哦，就像人往何一样。
对，就是觉得
已经在一个自己的跑道上。
对，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嗯，那我是谁？
对，
到底是谁？我是一个 YouTuber 吗？就这样子吗？还是我是就超越这个东西的一个角色？就是很多的自我探讨那十几分钟
啊、哦，因为很孤独，这是一个你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你就这样走着。
对，那种没有停下来要跑的，
而这样跑着，
因为我就不要让自己走。那可是那一瞬，就是那几分钟，我就觉得我真的快不行了，我真的。想要走了，我就觉得我都很害怕，怎么会有突然这种念头、嗯、我是这么
正向的
不会放弃的人。
你说想要走是想要停下来用走还是
停下来用走
就想离开这个世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停下来用走，
跑马拉松跑一跑之后决定回家消灭自己也是比较特别，
绝对不能用走。对，反正就是看，当然有放慢速度、嗯、可是就还是让自己
是慢
跑，
还是这个
跑
步的动作。
对，可是每一个步都觉得绑铅球的感觉、嗯
欸、这个就是我们讲很多的，我们讲修炼的大师、嗯、其实就是不断不断让自己进到这个状态。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打坐就能进到那状态、嗯、有的人他会越来越难，就是你会发现越来越难进到那个，你觉得你很容易就是好像找不到那个感觉、哦、第一次的时候是那种很强烈，但后来你会习惯嘛。
哦，对，
所以你就要继续往上继续往上、嗯、然后这个呢、哦是哦、就是为什么少林寺要练武术你们知道吗？就是当你挥拳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是这个感觉，就你的、
哦、所以你不能习惯它。
对，你的武术，因为武术就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你不断的把你的挥拳从100次、1000次、10000次，嗯，到时候你就会感受到那个你没有办法感受，你觉得你不一样了，嗯，但你又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但你却挥了10000次，
对
对，然后你在用的时候，因为武术最后在使用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真正10000次的价值，其实就是那个状态。所以我就说，他们为什么少林寺会有这样的修炼，其实就是因为像他刚刚讲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生活中不一定要每个人，有的人其实打坐不了，但他就是一定要透过各种方式，其实都能达到一样的状况，嗯，希望自己进到那个冥想。那最厉害的人就是他可以无时无刻都在那， 那个状态我们叫做觉知。然后之前我讲过，就是我不是说那个名救人波切我很喜欢嘛，他里面书就写到这个，他说真正的超级上师，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上师，之前睡觉时都是这个状态。
哇哦，
就是他永远在那个嘣的一个状态里面。
对，
然后但他还是活着，因为你那时候的确也在跑嘛。
对，
可是你的确是有那个状况嘛。
对对对，
那他
其实身体已经是 autopilot 了，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
对、啊、
你在控制自己的身体了，只是你的整个思绪已经飞到另外的空间。
对，然后你还是知道旁边的人在跟你讲话或什么。
对对对对，
就是你是两个状态嘛。
对
对，这个就是叫神游物外，就这样。
哎呦，
对，所以我们在修炼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件事、嗯、我们就是说叫这个人身居一世，就是说我在这个里面，但性满乾坤，到处讲就是这样，就是你已经在另外一个维度。然后通常更厉害的是，他们如果你认知到你在那个维度、嗯、你就可以自由的移动。
哇，
就是你可以进到别的世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嗯、他们一直说那个区块感觉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哇哦，
对，然后我最近就讲这个境界，很多人就是因为最近 Trade 上很多人在发身心灵嘛，
嗯、
然后大家都说什么哇大家怎么样、嗯、我就说根据这个境界来看的话，我从佛陀的那个涅槃经，涅槃经前面他写的内容就在讲说女的跟男的是没有分别的。
嗯，
因为你知道以前 佛祖最早的故事还是认为男生才能成佛、
哦、
就女生是不行的，以前是很父权的嘛、嗯、但后来的涅槃经改了这个故事，他告诉你说其实没有男女的差别。
嗯，
就事实上在佛世界里面，就是你他就有那个状态，那个状态没有男女的差别、
嗯、
我就得知说我觉得修炼的境界在你呈现之前就是能把统神看成灵香。
我这也是要蛮厉害的、欸、
能把灵香看成统神你就成功了。 对，就进到那个状态，你已经是所有东西万物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是吧？难以接受，
难以接受，
超我，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练到体验一次那种感觉。
对，你可以再跑啊，你再跑一定有机会啊。
可能
对啊，你要不要比三铁啊？
其实我想哎、欸，
对啊，我们一起去比啊。
我想，我觉得就是跑完马拉松之后，下一个那种终极目标就是三铁。
对啊，
對
啊
哦、
但我自己是
练很久哎、欸，
我觉得练练一下、啊，我觉得你们很适合哎、欸。
对啊，而且。你超适合骑车，
你们很
因为你很瘦，你
没想过你自己？
我没有，没有我啊，没有我、啊，
要不要一起？
没有我，没有
他不可能，他不可能。
我走出门就开始就有这个感觉了，
啊、
什么马拉松？
走出门
我走路就有这个感觉了，
是吗？
对，對啊、
我觉得三铁是在我人生清单上面，
对、啊。
可是我觉得游泳是最难的，
游泳最难、
哦，游泳最难吗？
因为对我来说，我真的，我若不踢水的话，我会沉下去。
哦，
对，所以我在海里面游泳，我有点恐惧、
嗯。我觉得你应该要去练那种。就我觉得你可以挑战的很厉害，因为是 你的面向的颧骨很大嘛、
嗯，
所以其实你很适合练跟肩膀和手有关的，
就游泳啊，哦、
所以
自由式啊。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蛮玩。我觉得例如说那种就是健美比赛那种举重，
哦，是哦，
我觉得搞不好你可以扛超级就是超强这样
哦，
因为你的肩膀很猛嘛。我是不知道啦，嗯、还是都要腿。我不知道肩膀很猛，有什么运动靠肩膀？
我觉得举重它要真的也要腿啊。
哦、那有什么只要肩膀的？有这个运动吗？卖蛋仔面，挑蛋仔
面，仔面
自由式只要肩膀吗？
可怜，
他腿是大部分是辅助啦，
而且还有水的力量跟肩膀有关吗？我是不知道，就看有什么，只要胸推啊，
嗯，
胸推应该不用腿，
女人需要肩膀。
你看游泳的人都是倒三角形啊，肩都超大的、啊
哦，有道理 哦。
对啊，
但你水性好吗？
我水性不好。
所以常练啊、那就进一个要挑战。
水性有得练吗？水性不是天生的吗？
什么天生？你要多长下去跟水培养感情，
可能习惯它。
你不就是因为上辈子往海里去吗？
那你怎么知道他上辈子没有？
上面有应该就会水性很好，那就没有。
水性比较不好。我之前就是玩那个自由潜水，
对，
都很挫、啊。
不是，哎、欸，你不是天那个富贵之人吗？
水性
天生
自由潜水很猛，
对啊，
有过啦。可是真的在海底的时候，我真的是很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是你下海的时间太少了。
对啦，不够习惯，
你不够习惯。
你属什么？
我属蛇。
你属蛇哦，还好，你今天没犯太岁，不要听犯太岁的。他属龙哦，馊主意。
我看过这么多一开始很怕水的学生，我多带他们出去，他们就没事。
没有，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我感觉我上辈子得罪水里的。
哦，
是吗？
我不止不碰水，我还不吃水里的东西，
这么夸张？
我不吃海里的东西啊，几乎不吃，
海鲜都不吃。
我几乎某一天，我就是大学某一天开始，我闻到海鲜就会吐。就吃
哇塞！
我小时候我只吃加工海鲜、鲔鱼蛋饼之类的。 海底鸡，海底的鸡，
哎、欸，这张蛮省的，只是省蛮多钱。
他去日本都没东西吃、欸，
对，
是、欸、对，我觉得我就吃不了生的，我真的吃不了生的，而且吃不了，对，可以吃吃地上的、啊，地上这么多东西可以吃，
是啊，
对吧、啊？但我有跟他们讲说，因为我这辈子就跟海里无缘，所以我就想我下辈子去当娃娃鱼好了。去海里可以活两百多岁，
娃娃鱼可以连活那么久。
娃娃鱼，那是、哦、而且他们说娃娃鱼还有更深海的娃娃鱼，哇！就是你看到的娃娃鱼大部分都在深海浮出的，大概两百多岁。但他说更深海的娃娃鱼好像
更久，
超越对，就会是恐龙的状态、嗯。而且娃娃鱼还可以到陆地上来哦，
哇，这么多功能哦，
两栖，
对、啊，
这么厉害。
对，所以我这辈子就我说我这辈子是人类的简少年，下辈子我当海底的简少年。
哇，这个目标，
娃娃鱼，娃娃鱼 KOL。
OK OK， 那我下辈子去这个海里跟你陪伴
是吗？你要拖？那你的超货出之前干嘛？到岸上来？
我到岸上，我当乌龟，乌龟。
我以为你是当，我以为是鲤鱼王之类，在岸上。
鲤鱼王对，
啪啪啪，再爬进海当乌龟是不是？
乌龟乌龟，
好当乌龟。乌龟乌龟对，是不是很久要走很久、欸？
哎 ，OK 啊，
哎、欸，我那天才知道乌龟的壳是那个、欸，哎，
它的骨头啊。
对，就是你攻击它壳，它是有感受的。
对，它那是它的骨头啊。
我以为它是、
欸，
我以为它是分开的、欸。
没有没有没有。
是啊，
你从现在开始认识没事，你还有很久才到下辈子。
对啊。
所以我摸，我在里面摸过了，可是我摸的话，它是有感受的，它上面是有一些神经之类的。
是是是，对。嗯
嗯哇，
对啊，
它是有感觉的。
酷、cool
啊，只是比较硬而已。
哦，
我最后再分享一下为什么我没有说刚跑步。我讲我真的有感觉，是因为我看漫画都就有进到那个状态。
这是一个借口吧？听起来、
啊、
不是我真的是
我滑手机好像也可以进入到那个状态哦。我在看漫画，
没有真的。我要讲的是，我要推荐这个漫画给大家。这个漫画叫做《这个洛香文士传》，是一个韩国漫画。
嗯，
然后呢，这个韩国漫画很特色是这样，就是他画的很像《钢之炼金术士》，反正很妙，人物长得超像。
嗯，
它里面讲的故事呢，是一个练剑的过程，就是他讲一个文笔很好的一个书生，然后忽然间被一个天下第一带着就绑着。然后这个天下第一就强迫他看他比武、嗯、然后他记下天下第一的所有比斗过程。
嗯，
然后这个天下第一就是把所有的剑招、嗯、因为没有人看过这个天下第一的剑招，因为看过的都死了、
哦、
因为他们就是比武的时候会挥嘛，
对，
所以看过的全死了、嗯、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一招到底是什么。
哦，
就后来天下第一就是挂了，所以主角就是成为这世界上唯一记住这个事情的人。
嗯，
然后他就不断的在练这个过程重现。然后因为他手上有这个，他遇到很多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例如说盗贼要找他麻烦的时候，他忽然间用出了一个挥法，旁边人就说你是不是认识天下第一、
嗯、
然后就开始缠着他说你必须要跟我决斗，可是他很烂、
哦、
然后但这个很强的人又不好意思跟很烂的打，所以就在训练他。但他就不但在讲这个天下第一的剑道是什么，然后他就开始挥那个画面在画的时候，我就跟着他那个进去，我就进到刚刚伊恩说的状态。
哇、嗯、哦，
他真的都是可以找到一堆这种跟算命有关的漫画。
这跟算命没关，好不好？靠，我是从中得到的
或者是各种跟玄学啊，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怎么，他就是可以，
对，我就从中得到的这个体悟，就是人剑合一。
哇哦，
然后就讲，我说你刚刚
这个漫画是不是比较小众啊？
非常小众，
他就是可以找到
韩国漫画就很小众，
是啊，
对。但是这个漫画里面又在画这个时候，我就看他在挥月下挥剑的时候，还有很多文字描述他怎么挥嘛，
嗯嗯，
我就觉得我进到那个入人的状态。原因是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买了一杯少年真红，就是珍珠红茶无糖去冰，
跟这有什么关
系啊？
不是，我买饮料的时候他做好我听不到，因为我在等饮料，我在看那个漫画嘛，我就开始哗哗哗哗哗，我听不见。然后我后来看到下一章，就他们打完，他挥完了，明天早上就去睡觉的时候，我才醒来。我说：“哎，你要怎么那么久？”他说：“先生，你可不可以回神一下？”
哇、哦，这么好看就对了，就直接被吸引去
了。没错，但真的是不是好看的，他就是那个在，我就想象那个挥的时候，我觉得我进到那个状态。
哇塞！
因为你看漫画吗？
我不看、欸、
那你看一下，跳脱舒适圈一下好了。
我觉得他应该没时间。
回去我传给你，对，
你传给我，搞不好我看一下画风。
好啊，
搞不好我会喜欢。
好了，这集感谢爷爷来跟我们聊天，聊了十几分钟。
OK 啊，
很轻松的聊天过程，
很开心的、
啊。太短了，
记得就是下次帮忙那个收集女朋友啊，收集女朋友这个美国拜拜故事，
收集女朋友。
对，
你也可以多去拜拜啊，下次跟我们分享你拜拜有趣的故事。
可以，
欸、不要挑战玄学脱离舒适圈。前阵子有一个网友，好像有个网红叫好像叫王狗，
嗯，
还干嘛？他说他就是挑战被下降头，他脱离舒适圈。他就请了泰国法师对自己下降。
没有，我是说他
太夸张了。
他私下去拜拜，我不是说要去把他拍片、
哦拜拜。我想
知道
跳脱舒适圈，
不是，结果
他就失踪了，失踪了，没不跟了。他就换月，他说他就每个礼拜发现他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就几个月后最近说不跟了，我是就断根了。 对，找不到人了，找不到人了。
这种东西还是不要乱开玩笑，
不要乱开玩笑。
对对对，还是不要让这个下降头给自己。
就是要陪他女朋友去拜拜，
好，陪他拜拜，帮我们记录一下。
对啊，他以后就不会，就说不定那些术语他都懂了，不会再说那个要拿。
对，拜五个东西，拜我那个金木水火土，地球，地球超人。
对、啊，
我每次去那个环境我都超慌的，我现在要干嘛？哦，怎样？现在要怎样？
你下次跟我们一起去啊？
对对对，
我教你。
OK，
有一个 SOP 的，
对，好像有，好像大家都会一样。
没
错，没错，没错。我催眠要装一下，我都装我会啊。
其实也没有。
okay, 好，感谢怡燕，
谢
谢，
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关注一下我跟朋友会算命的 IG 跟 Facebook。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